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了这经文，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干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什么叫再讲这话？是因为从十三章的一开始到这个四十一节，有一篇很长的一个证道，保罗非常精彩的将福音的重点的信息简明扼要、清楚明白的讲给了众人听。那么众人听了以后，就要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来。为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又不是主日，是吧？安息日是周六，大家应该知道。这已经在告诉你，起初基督教在刚刚传播的时候，人们的这个重点，宣教士们的重点，都是先去犹太人那里，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讲。犹太人的心中也认为，这个所谓的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可能是犹太教的一个什么分支，所以还允许他们去讲。其实到后来，当使徒们和在起初的这些基督徒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跟他根本不是一种信仰，那才会渐渐分离开哈。众人开始在自己的家里聚会啊，不是那么的总去会堂了，但起初还是要先去会堂，在安息日来讲话的。实际上在这一篇保罗之前的这一篇正道当中，他的结尾是这样说的，他引用了先知的话，他说，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也就是说，他的正道的结尾这句话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预告。这福音的信息临到众人之后，众人就惊奇要观看，但他总是不信啊，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这里提到说，这个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犹太人就不说了，什么叫敬虔进犹太教的人？这就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做规划犹太人，是吧？是规划来的人。这些人因为仰慕或者说是心被恩感，想要来去加入到犹太教，他们就规划成为犹太人。而这个规划呢，一定是有一个前提的，犹太人你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别的先不说，起码有一点，就是你想要规划进犹太教，有一个仪式是不可免的，就叫做割礼，是吧？叫做割礼。这些规划进犹太教的人一定是要受割礼的。所以起初来说，犹太人对于基督教的或者说基督徒的看法，无非就是说，哎呀，那外邦人来也可以，但是他们就跟这些规划犹太人或者叫做所谓敬虔进犹太教的人一样就得了呗。但是保罗是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外邦人还需要受割礼。这个时候就已经渐渐的他们有了身份认同啊，这个差异就产生了啊。两个人对这些人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神学，他的教导一以贯之都是在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啊。可以说今天的经文就是最淋漓尽致体现这一点的经文之一。再之后到了下个安息日，一周之后过去了哈，一周过去了，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外邦人都甚至喜欢进犹太的会堂来听道，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早期教父的时代。就像最早期的有金口屈缩多摩这一位的传道人，也是著名的教父之一了，他就说，呀，现在这些外邦基督徒还是很愿意去参加犹太人的会堂聚会，对犹太教很感兴趣。所以这个状况从这时候就开始有了。而在当时，为什么说一到了安息日，合成的人都来聚集听神的道呢？古人可不像今天处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一个时代当中啊，这个吸引你的注意力，吸引你目光，能带走你这个关注和流量的那个东西太多了，是吧？但是别说是古代，你就是在30年前、50年前，你的镇子上、你的村里，你要来了个戏班子，你想想那个光景，那真就是合成轰动都要来看的，是吧？而我们可能爱唱听戏了、看戏， 但是在希腊的那个氛围内，罗马帝国的这个框架下，人们是最比较崇拜那种修辞学家，是吧？演讲者、演说家。而保罗的这个口才，巴拿巴的这个能力，都已经在多次有过证明。所以这些人来听的动机，不见得是说就啊是为了渴慕真道。那闲着没事干啥呀，是吧？就像雅典的亚略巴谷广场上，这些人不也是吗？每天把一些新闻说说听听。所以保罗的本意就是老老实实讲解圣经，传讲福音，但是他的能力还是比较明显，将合成的人吸引过来，要听他们讲道。那这就成了魅力型的演说家，他就成了就跟什么明星的那种效应产生了哈。虽然他是用讲的，但是那个光景就好像是万人空巷，什么大歌星大明星来。于是人红就是非多，你看到犹太人就产生了一个心态，他就满心嫉妒。满心嫉妒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看呐，我们的人都跑他们那儿去了，是吧？就是这个心态嘛。同样这样的事情在哪都可能产生。以前我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那条路呢就是叫做教会路，好像啊，我不是说的名字叫教会路，是那条路上有几十家教堂挨个挨着哈。假如你是其中一间教会的教堂的这个主理人，是吧？牧者或者叫什么，你发现每到主日，所有人路过你家门口看都不看，往隔壁去。可能一次两次还好，时间久了就会像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这个心就会产生，是吧？犹太人的会堂也是啊，啊，刚开始特别开心啊，果然这个神的道大复兴了，全城人都来我们会堂来听道。结果仔细问，人家都在问，哎，上周来的那个叫保罗的那一位，今天是不是还讲啊？啊，好，太好了，我们就在这坐着。原来是冲他来的，是吧？犹太人就闹心了哈，他们就嫉妒，嫉妒之后产生了一个事儿，他们开始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个原文当中来说，硬驳，满心毁谤，而且满心嫉妒，硬驳而且毁谤。你看现在译本就说这些人心里充满嫉妒，辩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侮辱他。天主教的译本也这样写哈。犹太人一看见这么多的人就满心嫉妒，反对保罗所讲的，且加以辱骂。这里的毁谤就是他直接开始人身攻击了哈，污言秽语，开始辱骂毁谤。基本上人到了这个时候那就破防了，他就是破防了，他就是知道自己没理，就只能靠吵架的这个策略，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方式来去辩驳他们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基督徒嘛，温良恭俭让，打你左脸给右脸，骂你一句让他骂两句，这样就比较好，不要得罪人，与人为善，可能没有这么机械。你看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但是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去。我们说了，使徒们到一个城总是先到犹太人的聚集点，先去会堂，而且就在安息日去，他还是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的，是吧？但是他们先将这福音讲给自己的同胞听，他们认为天经地义。保罗也多次论述过他对自己的同胞的那种热切的爱，到什么程度呢？到一个程度说，我自己宁可都丢失这救恩，我都甘心乐意啊！他对同胞的热忱和爱是明白无误的。但是在这里，当他看到了这一个城的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说话办事，他们就直接给他讲了，你们是在弃绝这道，你们所作所为是在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个话倒不是说这世上有人配得永生啊，但是呢，就会有人明显的以自己的表现，比如什么嫉妒、什么硬驳、什么毁谤，这种事情一发出，他对神的道、对福音是这么一种态度，这样的人 就等于是在弃绝福音了，弃绝主的道，那么就转向外邦人去了。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当中写过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个野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个比喻讲的谁是野橄榄，谁是原来的橄榄根橄榄树呢？原来的橄榄树就是犹太人嘛，是吧？我们这些外邦人，咱们这些外邦人就叫野橄榄，原来的枝子折去了，因为他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才把我们接上去，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乃是这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还不如他们呢，对吧？不是我们拖着根，乃是根拖着我们，不是你拣选了恩典，是恩典拣选了你，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保罗所有的论述都是浑然天成的，这就是他的意思哈。我们这些野橄榄怎么接上去的，你可以从这一幕，今天看到的这一幕，看到他是怎么开始见到一些端倪。所以你可以看到信徒在起初有这么三个群体的人，有犹太人信徒，是吧？有犹太人信徒，还有所谓规划犹太人这样的信徒，但是现在第三个也许更大的群体要产生了，是外邦人的群体。福音并不跟民族那么紧密的捆绑，如果说一个信仰当你一想到它，你就立刻对应的是某一个民族，你就知道那仍然是一种局部的、区域的、封闭的，甚至可以说狭隘的一种信仰，是吧？它不是一个真理的普世的东西。只有说一个信仰当中真是各国各族各方各地的人都有，这才是它具有那种普世性的。所以起初人们就认为这基督教只是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而已，这群人被称为叫拿撒勒教党。但事情渐渐的开始起变化了，因为他开始传向外邦人啊，传向外邦人。这个会堂的犹太人，至少这些主流的犹太教人，他们就显然是在拒绝了福音。你拒绝了福音，那神就会启示说，你们既然弃绝这福音，那么这个道要转向外邦人那里去。是不是从这一次开始，保罗以后再也不向犹太人传福音了呢？那倒也并不是，是吧？这只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会堂他所说的话，他实际上以后在各处还是继续这个模式的，但是他的工作重点我们也必须得承认，确实开始转向外邦人，因为他们要明白神在旧约中所说的一些话原来指着这时候说的啊。保罗接着讲，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哈，为什么要去外邦，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句话出自以赛亚书的49:5-6，五节说，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这句话如果他指的是耶稣基督说的，你发现他的一个使命是要叫雅各归向他，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说为什么神的道要先讲给犹太人，对吧？但是下边还有一句话，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这个话就从这儿来的，保罗的这个神学完全从圣经而来，神的道就是先讲给你以色列人，雅各的子孙犹太人，但是如果你弃绝这道，那么他就要来去做外邦人的光，将这个福音传向外邦了。以色列当中得救的毕竟只是少数，就这里所说被保全得归回的哈，但这还是小事，真正的大事在于这个道要传向外邦啊，传向外邦。所以听到了这个话，你注意犹太人在这儿赶他们走， 保罗说这几番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是发生在他站在讲台上底下人就起来驱赶呢，还是他边往出撤边讲，还是在这个会堂的门口，我们不清楚。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听保罗讲这话的人，可是这三个群体的人都有，犹太人、规划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最受鼓舞的当然他就是外邦人，是吧？啊，原来这个光要传向外邦人了。你看到这里48节就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么48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核心的经章节了啊，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在我们的大要理问答当中，68问说，唯独选民来得蒙有效的恩召吗？回答就是说，对，是所有的选民，而且是唯独他们得蒙有效恩召。其他人呢？其他人有可能偶尔或者经常也被上帝的道服侍到，也有外部的呼召，传道人站在上面讲，你们今天要来信他，来白白的喝那生命的水，要来信福音，要来悔改认罪，这是外部的呼召。你也常常听，甚至他还有圣灵的普通运行，使他能够明白圣经，他甚至愿意祷告，他甚至来参与的教会的慈善的一些事情，他甚至在服侍到主内的一些事工。可是但他们如果故意忽略轻视向他们所显明的恩典，就被公义的弃置于他们自己的不信之中，绝不会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故此这就是说，那真正被有效呼召来拣选的人，他们会一以贯之持续下去，而其他大多数人没有蒙着呼召，不是说上帝偏待了他，这是很公正的。公正的就是说，他们因为自己的不信，就像今天这会堂的犹太人一样，是他自己在几个动词嘛，对不对？嫉妒、硬驳，还毁谤辱骂，是吧？他是以自个方式显明了自己的不信，把自己放在了自己的不信，也就是自己的罪当中，他没有真正的来归向耶稣基督。在这个多特信条当中也会提到这一点哈，上帝拣选人的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要拣选，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上帝拣选一个人信他是基于什么条件呢？基于这个人品格好，基于这个人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基于这个人总去会堂，基于这个人十一奉献从来没有缺过，基于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的爱妻子、爱孩子、爱家庭、照顾人的人，基于这个人特别精通圣经，都不是。那会不会有人想，哎，是基于他会信主所以拣选他的，这个人会成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是吧？上帝预先看到了这个人将来信主，所以我现在就预先拣选他。上帝因为你信他所以预定拣选你，不是。今天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不是你因为信才预定得了永生，乃是那预定得永生的人他就信了，对吧？多特信条就是在解释这件事，他不是根据人可能具有的任何的一种品质和行为来定下了得救的条件，而是在都是罪人的这一群人当中，根据他喜悦的拣选了一部分人，弃绝了另一部分人啊。正如经上所记的，双子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雅各以扫都没生呢，谁信谁不信怎么知道，对吧？上帝就是说要拣选一个，不拣选另一个，这就叫他主权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上帝拣选一个人，预定一个人得救，或者叫做有效的恩召给到一个人， 不是因为以上所说的一切，也不是因为你会信这件事儿，因为你会信正是预定这件事的后果，不是它的原因。因为神预定了你，你就信了，而不是因为你信了你才被预定得永生。一定弄清楚这个先后的关系。甚至也不是因为你相信上帝预定你得救这件事儿，你才被预定得救的。就是一个非常精通预定论的人，也可能并没有被预定。一个一生反对预定拣选的人，他就被预定拣选了，这都有可能。你说就说气不气吧？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不能说他居然依赖于某种知识，是吧？依赖于某种神学性的知识让你得救，你这还不如说他因为信呢，对吧？所以上帝拣选人，我们说有个教义叫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不是说那个大爱无疆，你不管你咋地，你是好人烂人了无所谓，就是拣选了。那个无条件是说没有这些个人为的条件，是这个意思啊，那叫无条件的拣选。所以常常有这种的反应，很正常啊。每个人刚信主的时候，你回想你自己信主的过程哈，每个人刚信主的时候都觉得是那是我的选择，是我的决定使我信主，使我归正啊。当然我也感谢神，因为他让我的这个选择可以兑现成为可能。但是我们真诚的认为，你看我跟我同学一起参加福音会的，一个宿舍的，头对头脚对脚的，结果呢我就信了，他就没信。所以这就当然是因为我的自由意志嘛，我的意志选择了信，他的意志不选择信呢。但其实当你渐渐的归正，更熟悉圣经，哪怕你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这个道理，你也应该明白了，不是你拣选了神，是神拣选了你。同样你说的好，两个人一起来听到这外部呼召的福音的宣讲，为什么一个信一个不信？甚至你俩就是双胞胎，以扫雅各，是吧？为什么一个信一个不信？因为神就预定了你信，没有预定他信嘛，就这样吗？对吧？这就叫做拣选吗？所以当人的心里真实的明白了上帝的恩典之后，你就知道，你以为你是猎人，福音是猎物，基督上帝是猎物，他才是猎人，好不好？你是猎物，对不对？你想信他，他现在不从天上下来站在你面前，或者差遣他的仆人站你面前，你信什么？你去哪儿信？你去哪儿了解他？对吧？是他拣选的你，圣经说的非常的直白，是他在你的里边放下了一个信心，创造了一个信心，你才可能回应神。圣经就是这么明确教导的，比如今天这句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再清楚不过的在回应人的这种种种自由意志论。所以好多人看到这个经文就跳过去，甚至把它歪曲为说，凡是相信的神就预定他们得永生了。可这话明明不是这样讲的，是吧？是预定的人相信了，不是相信的人被预定了，对吧？这个话是不能那么反过来讲的。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说，就连天主教和正统的基督教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奥古斯丁主义者、预定论者，主流的啊。因此真正福音的大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自由意志论者，或者我们俗称为叫做阿米念主义者，可能才是真正的穷凶极恶的，对于福音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这就是人本和神本的区别了啊，这个意思。所以主的道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可是犹太人就挑唆敬虔前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很多古代的那些资料显示呢，就是这些贵族的妇女往往对这些事是很感兴趣的啊，很感兴趣的。你就别说那时候宗教改革的时期，到后来曾经我参观过一些个宫廷的一些绘画，那都是 教堂里边某个著名的牧师或者神父上来讲道布道的时候，那城中的真是别说城中的皇宫里的贵族妇女都要挤进来去听的。哎呀，那个场面今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哈。但是这些人就被犹太人挑动起来，逼迫这两个人保罗巴拿巴啊，把他们赶走。还好还不，当时都是比较像自治邦哈，自治市自治领，还没有至于发出全国通缉令来，从这儿赶出去就得了哈。然后这两个人呢怎么处理呢？保罗巴拿巴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经上没有再记他们说什么话哈，但是这一个行动是不折不扣的在执行主耶稣的吩咐。在路加福音当中10:10-12说，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沾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的。所以这个跺下脚上的尘土的这一个行动有两个含义，一个证明了你们在弃绝这道，不接待神的仆人，是吧？另外就是神的国临近，神的审判临近，你这个城有祸了，你将要承受的要比索多玛还严重。那么保罗巴拿巴对着众人，当着众人什么也不说，掉下跺下脚上的尘土就走了。这个的意思是，好，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割袍断义，跺脚分道扬镳，是吧？我们从此再没有来往，你们去迎接预定给你们的命运吧，就类似于这个意思，尊重他人命运，是吧？一定要自取灭亡的人也不拦着，也不拦着，这就是使徒所做的。因为跺下脚上的尘土这种可能性它就是存在，就是主耶稣吩咐过的一种可能的存在啊。所以这样的做了之后呢，经上最后一节我们今天的经文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包括保罗巴拿巴在内的这样做了之后满心喜乐，因为同样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了神的恩典如何的运行彰显，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要去做事啊，被圣灵充满了做事。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核心的经文，我们要再次想想这句话啊，到底是凡信的人都被预定得永生了呢？也许你就曾经这样想过，你觉得就是这样的啊？到底是凡信的人都被预定得永生了呢，还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我们的信条其实有大段的章节就是在说这件事儿，比如咱们的西敏信条的3章论上帝的谕旨，说那些创世以前就被预定得永生的人，是上帝按其永恒不变的目的及其隐秘的计划和他自己的美意，在基督里拣选了他们，使他们得永远的荣耀。这预定唯独是由于上帝白白的恩典和慈爱，并非因为他预见到他们的信心或善行，或是预见到他们在信心与善行上的坚忍，或是预见到人身上其他任何因素，这些都不是上帝预定他们的条件或原因，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就叫无条件拣选啊，跟人的任何条件都无关，这样的一种无条件的拣选。至于第六个呢，说的就是上帝既预定这个结果，也预定那个途径，那个路径啊，那个路径。上帝在万事之初的预定拣选，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主观视角感受到的那个信主的过程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在罪恶当中活着，突然有人将福音传给我，那我其实当时都是不甘心不情愿的，被同学啦，被邻居，被朋友啦，被家人啦，强扭着去福音会的，去教会去听的。但是听了听呢，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自己就真的有感动，就很悔改，就真的去相信了， 相信了之后呢，又挺软弱，起起伏伏，来不来不来来。可是后来慢慢的操练，就逐渐好像成圣了起来。到了一个阶段，自己特别愿意委身在教会，特别愿意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服事，渴慕神的话语，爱读经爱祷告，爱读有属灵的书籍。于是我称呼我那一刻叫做重生了，是吧？我重生得救了，我成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如此如此哈，这是你的主观感受。可是从神那里，这个故事是被拣选的，虽在亚当里堕落，却被基督救赎，由神的圣灵按时运行，有效的呼召他们归信基督，他们被称义，他们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并且借着信得蒙全能保守，以致得救。这是从神的那个角度发生的这个故事，这才是这件故事的真相。所以上帝预定的那条路径，这个路径本身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他预定的。我们常常就会对预定论的一个误解是跟宿命论放在了一起。宿命论是什么？宿命论就是类似于中国人说什么什么什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你活不到五更，是吧？这叫宿命论。有人把它跟预定论混淆，起码这个辨析就有一点不一样。宿命论的意思是真有一个什么超越你的力量预定你今天半夜三更的时候十二点钟死，你怎么也活不到五更，或者换言之，他预定你是五更死，你就是三更想自杀都死不了，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么很多人以为预定论是这个意思。假如上帝预定你活二十年，至少能活到二十年后，于是你可不可以用一种很哲学家很抽象，其实就是抽了的这种思维去想，那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吃饭了，因为神预定我能活到二十年以后嘛，是吧？所以我即便不吃饭我也能活到二十年以后，那你就忘了这个第二句话了。预定的意思就是上帝是借着你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生活，是吧，合理的保守爱惜自己的身体生命灵魂，是在这个意义上你能活二十年，那条路径也是所定的。的确信心不是你得救的那个原因，但确实上帝预定得永生的人就相信了，路径一定是借着信这一个容器，这一个管道，这一个标记，让一个人能够被称为信耶稣的人，这才是那个核心的哈。既预定那个目标，也预定这个途径。一个人如果说我就要那个目标，我恶意的故意的不走这条正路，不走这个途径，你这个做法反倒清楚的显明了你不是被预定的那个人，对吧？一个想在那饿死多大死来证明神的预定论正确的人，恰恰他是在黑预定论，他恰恰是不信预定论的人哈，这么一种含义。所以在这个多特信条当中专门也说了有好多种的错谬哈，他列举了好多种错谬，我只说两个而已。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上帝的旨意就要拯救那些愿意相信并且愿意在信心和信心的顺服中继续坚持的人，这就是上帝拣选人得救的整全的谕旨。关于此谕旨，在上帝的圣言中没有别的启示。他还是在坚持，这就是阿米念的坚持，上帝拣选你是因为你信并且持续的信啊，顺服吗，是吧，坚持吗？但是这种辩驳就是这种话蒙蔽了一些单纯的人，因为这个跟圣经明明相悖。圣经宣告的是他不仅拯救那些要相信的人，而且是从永世就拣选了某些特定的人，超出其他人，到了一定的时候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与恒忍。经上记得，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包括我们今天的经文，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些话都在说那一种的人本的思维是多么的不合圣经，可是至今还有人在坚持呢，随便一搜就有。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哈，这有一个人在这煞有介事的在解经，解经这件事儿，我怎么说呢哈？ 信徒当然应该解经，读经就要解经。你不看解经书，你也在解经。你如果不是按照大公教会的传统信条来解经，你就在按照你自己的某种神学在解经，是吧？在这个意义上，读神学当然是有必要的啊。但是我们说的某些解经，就是在今天这门槛真的好低呀、啊，而且这个角度来说，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点观点的。比如这个人，首先这个人，我看他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圣经神学学士学位，然后呢，达拉斯的神学院圣经诠释学的神学硕士学位，但是没有看到他的什么牧者的呼召哈。他是在神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出版过十多本书，现在目前运营着十大基督教博客之一哈，这么一个人。你看他开始给你解经了，他的解经开始把你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词和文法里边。他说，哎，是咱们今天这个经文十三章四十八节中这个词儿希腊文，既可以是中间语态，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因为在希腊语的拼写相同。他说，你们大多是加尔文主义者认为是被动语态，按这个方式翻译，就是说，相信的人在获得永生时，似乎完全是被动的，被神命定相信，所以他们确实相信。故事结束。但是我们考虑到希腊分词是中间语态，就会出现不同的理解。你注意，连他自己都说了，可以是被动语态，也可以是中间语态。你无非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搞文科的人发表科研论文确实比较难。你要不是标新立异的话，这东西没人看。可你一旦标新立异，就会有奇谈怪论出来。你无非最多是呈现了一下这个词另一个较小的意象。假如我现在跟你说，任何咱们两个正常脑子正常的中国人，我说你今天出门打个车去回家，马上有个解经家出来，打这个字在汉语当中，当然他首要的意思就是打击打人，他的次要的意思打就是说应该是英文的这个 call 这个意思，是吧？打电话的这个意思。那么按照那个主流的解释，最常见的意思是打，所以你出门见到个车，让你拿石头打他，这是你说的打车的意思。然后他看见根据这个开始说，这就是非常的奇谈怪论，就是说做学问的人往往就做到这个地步啊。就是整个的这一节经文十三章四十八节，无论是原文的意思，是早期教父们的理解，是其他的所有的主流的神学家的理解，都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预定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只有他会说，但他还有一个中间语态。于是根据这个来说，那他就不叫做一种被命定，而是被翻译成了集合自己、准备自己、安排好自己。所以他的意思是，就上下面而言，那些最终信主的人在上感恩期日听过保罗的讲道嘛，然后就邀请他们下感恩期日讲道，而且是在这天听完之后就信了。所以呢，这一章的意思是他们整整用了一星期在思考和琢磨保罗说的话，所以第二次在听完道才确定讲的真好，讲的是真的。于是他的信不是上帝在他心中被动的动工，而是他们对上帝在他们中间所做的事儿思考了一周的回应。多难得呀，人的这个精神，人的这个理性多么的尊贵啊，是不是？我想了一周才信的，我多么慎重的一个人啊！上帝等了万事，等到现在等着你信，可怜巴巴的等着你信。所以这些奇谈怪论至今还有人坚持，如此而已哈，如此而已。背后的哲学无非就是在说，神人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绝对是不能够把人这点股份，即便谦卑的承认人可能占个 49%， 是吧？但是我的股份是有的，你不能说我没有功劳，核心就是这句话而已了。不能够承认说我在得救这件事上毫无功劳，完全被动，没有任何可夸之处，不在乎行为，唯独在乎那拣选人的神，不能够承认这句话而已嘛，是吧？所以还有一些辨析的这个有一个错谬，说某些人有人坚持啊，这是错误的说法，有些人蒙拣选而得救，这种拣选不完全不确定，这是基于上帝预见到他们的信心归正圣洁敬虔，这些仅仅是开始或持续一段时间，但那完全确定性的拣选就是上帝 遇见他们的信心、归正、圣洁、敬虔上都会恒忍到底，不用多读了。意思就是说，上帝知道这个人就会从开始到结尾都能够行得正、走得稳、信得好，是基于这个起初的信、持续的信、最终盖棺定论的信，基于整体的这个信来拣选你的。那么你仍然在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就有这种信，另一个就没有呢？对不对？为什么他就忍得了，那个人忍不了呢？为什么他没有半途而废，那个人就半途而废了呢？你仍然回应不了这种东西。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归正之前，我就是被这各种的谬误，我发现才10个吗？我当时写过好像17、18篇文章呢，用17、18种错误的谬误来反击改革宗的定论呢。比如我会说，不对，上帝不是说这个一个人信不信，好，即便接受你说信心是神给的，那我当时一个观点啊，错谬15是吧？上帝把信心其实赐给了每一个人，但是你要去用你的意志去运用这信心，你运用了它激活了你就信了，你不运用它就死在那里，它没有用，你得救不了。可是其实后来我再稍微一想，发现自己又郁闷了。那你所谓的这种愿意运用意志的这种能力和选择又哪来的呀？你这么无限倒推下去没有意义的嘛？你只是在做这个名词偷换概念的置换，是吧？所以到最后发现，你老老实实的承认大公教会传承下来的这信条，主流的信仰关于这事的认定是最合理的啊，是最合理的。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三个角度，一个就是关于上帝的恩典，一个是信徒的责任，一个可以说我称之为教会的使命。上帝的恩典包括什么呢？我们人活在时间当中，这一个维度把我们卡死了。时间对我们来说它还是单向性的流动，因此我们人就是在这种一个大江东去的河流当中，老去想那个没有江河之前，或者说长江向西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想不明白，所以先什么后什么，后什么先什么。可是在上帝那里一切事都是现在，在上帝那里一切都是现在进行时，没有什么过去将来，过去将来是对我们说的时候，为了迁就我们这种贫乏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语言，姑且这样表述，他只能说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过去，他是现在，他是将来，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他是神的那个现在进行时的事，这是用我们的语言来讲的。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说，因为上帝不在时间之中，是不是？所以我说时间之前就有预定，先有预定拣选，才有创造，创造这一刻时间才开始的，然后我们是在这个时间开始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等这个时间终结了之后，我们常常说的末日或者叫末世论，那个永生，那个完整的永生，得荣耀的那个永生就开始了。而在时间之中，是我们曾经在你自己人生的某个阶段相信了，对吧？这一切都是恩典，他起初还没有创造的时候他就预定拣选了，这是恩典。在那末世世界终了，地狱装满了那些人罪人之后，天国也要充满他的子民的时候，那个永生也是恩典，你在时间当中你的信也是恩典，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被预定的人是因着恩典而相信了神的道，而被弃绝的人是因着自己的罪而抵挡了神的福音。有人将这个称之为叫做双重预定，上帝主动的弃绝了谁，这样说也没有错，逻辑上。但实际上所谓的上帝弃绝了谁的意思，你不如理解为就是你被留在了自己的罪孽中。我记得以前讲过这个比方，就类似于是说有一个医生现在走到一个马路上，发现呢有一辆车肇事 把一个车撞翻，那个逃逸了，翻车在地的八九个人，一个大车，医生这个车就能装四个人，他救了其中的四个人送医院就好了，剩下三个人死了。这个的话并不是说医生杀了剩下三个人，对吧？是说医生救了那四个人，另外三个人怎么死的？流血过多死的。为什么会流血过多受伤了？为什么受伤？是有一个肇事司机撞伤的，不是医生杀的他，对吧？这只是个比喻，这个比喻有 bug， 这个 bug 是说难道上帝没有能力拯救这八个人九个人吗？是有这个 bug 啊。但是这只是个比喻，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告诉你，不是医生杀了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罪，别人的罪，总之是罪让他死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哈，被拒绝弃绝是因为罪的缘故。而神的拣选，我们说了，跟任何的人为假设的东西没有关系，不是只拣选犹太人，也不是只拣选男的，或者只拣选女的，也不是只拣选的有钱的，或者只拣选没钱的，也不是在拣选道德上特别崇高的人，他拣选很多道德败坏的人，这跟道德主义也没有关系，对吧？甚至无关信心，甚至无关你懂不懂预定论，我们都说了啊，这才叫做拣选。上帝的拣选唯独基于他自己的旨意。加尔文在注释这一节经文也说，他说路加讲了哈，路加没有说他们被预定得信心，而是被预定得永生。这预定得永生的人信了，这是路加的意思。因为主预定他们承受永生，此处就教导我们说，信心是取决于上帝的拣选啊。故此两个人听同一个教义，一个人就易于受教，另一个人固执己见。这不是说他们本性不同，教育程度不同，道德水平不一样，或者是性别什么文化差异，跟这都没有关系，仅仅就是因为上帝要这个人听得懂，不想让你听懂，就如此而已，免得你回转过来，是吧？就让你油蒙了心，对吧？就这个含义。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作为信徒来说，我们就有什么样的责任呢？你可以看到这些信徒的表现，他们会欢喜赞美主的道，他们相信了这福音，然后当然就很自发的愿意传扬这个福音，他们就祈求并且常常能够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一个信徒实际该活出的一种样式，他是一个欢喜的人，他是个常常赞美的人，喜乐的人，他是个笃信着福音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他是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是信徒的责任，这也是信徒的特征和标记啊。那些被拣选、被预定、被赐下信心、让你称义、让你得永生的人，一定会活出神所悦纳的样式的。他们不会说自以为意，不会放纵堕落，不会苦毒充满，不会活在罪中。不是说这样的人不会犯罪，我说他不会活在罪中，这是两个定义，对吧？他不会活在罪中。故此可能对于归正的信徒来说，常常我们被卡住的是预定论，但是我们的信条安慰我们，预定论是个崇高的奥秘，因此对这个教义我们要特别谨慎并且留心处理，好叫那些听从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的人，可以从他们有效蒙召的确实性得以确信自己在永世中蒙了拣选，如此这教义就为那些真心顺服福音的人提供了赞美、敬畏、怀慕上帝、谦卑自己、殷勤做工的根据，并使他们得着丰富的慰藉啊，慰藉。这个我们的预定是使我们得安慰的一个教义，对吧？那很多人说，如果神都预定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哎，听着很有样道理的样子。如果神都预定了这件事的一个结果了，你为什么还得祷告呢？你有没有为你明天的考试祷告过？有没有为你的工作的成败祷告过？有没有为你想要一个孩子，或者想要娶妻、想要嫁人祷告过？那你 能不能结婚这件事儿是不是上帝已经定好的呀？那你为什么要祷告呢？哎，结果有个神学家，我记得就是霍顿吧，啊，你问的是如果上帝都预定了，为什么要祷告？他说，那我要反问你，如果上帝都没有预定，你干嘛要祷告呢？如果上帝都没有定好这个结果，是你真的能得着一个应许，你干嘛祷告呢？上帝没有定，你祷告有用吗？你不正是因为上帝就是给你有一个美好的应许，你才祷告的吗？对吧？所以就看你怎么理解，这真的是神本还是人本，三观都得颠覆逆转才能掰过来这个弯。我们的骨子里确实都是阿米念，确实都是人本，确实都是自由意志论者，我们要承认的。我们的一切，你从小经历的，你身边的人所说的一切，都是在暗示你这一点。所以一个人的归正有时候比你说刚听福音信这一点有可能还更难呢，因为规定是说把你的三观反着来了啊。但总之我们要说的是，预定是在安慰信徒，而不是给你自由放纵的借口啊。至于第三个教会的使命，我们说在上帝的全人的恩典之上之下，在信徒也当被恩感来尽上自己的责任之中，教会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说教会应该牧养群羊，警惕恶狼，并且尊主为王。什么意思哈？我们承认有圣约子民，对于圣约子民信的人，我们要传道、教导、安慰、代求、怜悯、爱护、帮助。我说这个今天这段经文呈现了好记，仅仅为了让你好记，说叫永生五味子，是说哎，信徒会有五种的味道，倒也不一定是苦辣酸甜咸，但总之就是真正的圣约子民，他是一个欢喜的样子，他是个赞美的样式，他是会相信的，他是爱传扬的，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你通过这个五个标记，你知道谁是圣约子民，这是我想说的意思。从教会的角度，你知道谁是基督的人，谁是属于基督的，这是圣约的子民。对这样的人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就当自己人去对待他的，无论是有什么样的软弱反复，都是要去教导安慰，为他代求，怜悯他，爱护他，帮助他。反观这世上确实有灭亡之子，也确实是在宣教或者牧养的过程中会遇到那种竭力抵挡的人。如果有永生五味子，我说也有地狱五连鞭，就是那个地狱之子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就这几个：嫉妒、硬驳、辱骂，然后气绝，气绝完了还不解恨，你自己不信就不信吧，他还得挑唆别人来逼迫，是不是？有这几个特点的人，就剁掉你脚上的尘土吧，就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可能有人心里觉得，哎，那保罗还叫扫罗的时候不就这样吗？是吧？但是我要硬给他解释一下，保罗好像也没有说是因为嫉妒，他只是单纯的认为这人信的不对。保罗也未必说去辱骂谁，或者公开就弃绝，或者退一万步说，对，保罗是这样干的。保罗也说了自己是罪魁，是吧？那大马士革的白光临到，可是你要小心，大马士革的白光不是总临到的。如果人总是活出这个样子来，那个地狱的气息总这么呈现出来，这就已经叫做活在罪中了。如果是长期以往的就老是这么活在罪中，从一个教会的角度只能是贴了一个标签，要剁掉脚上的尘土。也就是对于一个完全无可救药的人，不要太浪费精力，不要太过于大爱无疆。曾经听过一个外地的姊妹分享一个事儿，有所反思， 就是教会有时候常常会有一种什么执念呢？我们会把一句话叫做一百只羊走丢一只，就把九十九只撇了找那只，是吧？于是教会常常有这个光景，就是更多的信徒嗷嗷待哺。但是呢，就有一个很死硬派的，就不信，就不信，就不信，结果激起了牧师的战斗欲了，征服欲了。我今天我撸起都啥不干了，我现在废，是吧？就是你今天、明天、后天，大量的时间，你专门在针对这么一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明确的告诉你，他不信，他气绝，他还骂你呢，他还毁谤教会，毁谤这道呢。结果你爱心太大了。如果说这个人恰好就是你爹，那这还能理解，你自己的亲人没招。但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于是别人看起来就是你花了太多的精力在这样人身上。我只能是说，我不能给你具体的说法，就是你一定要就怎么怎么地的。我只能说保罗巴拉巴可干过这事儿，对着这个城中的人跺脚脚上的尘土就走了。当然如果说后来在周游好四次嘛，宣教旅程，后来在探访这城的时候，如果这个城中当年的犹太人挑头的挑唆的那个人现在悔改认罪了，使徒当然是接纳的，这毫无疑问嘛，对不对？也就是你跺下脚上尘土这件事儿，也不是说这一跺脚给他跺地狱里去了，只是说咱们现在暂时冷静一下，暂时的给一点时间让他上帝的动工，是吧？我过三年回来说不定他就悔改了呢，我们都盼望了那一刻。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你就不能老耗在这个泥潭里了，要往以哥念去了，要去下一个城了，有别的人等着呢，是吧？大概是这个含义。所以如果上帝预定索多玛明天这时倾覆，告诉你就是倾覆，是你可以讨价还价。如果城中有多少个艺人，三十、四十、四十、三十、二十、十、十个，最后十个，亚伯拉罕心说，我大侄儿罗德他一家在这待那么些年，还没几个亲戚朋友吗？还那几个姑爷的好朋友十个还凑不齐吗？他大概是这个心理，是吧？哎，真没十个，一个，对吧？他那姑娘算不算不知道哈，罗德是一个。如果这个城预定要倾覆了，你的爱比上帝的还大，你现在要跑到那个城里要往出捞人，你会被那个硫磺一样烧死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不是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是说他听到要那个城毁灭，高兴死了，赶快毁，毁灭吧，赶紧的，是吧？说看他们都够够的，是吧？赶紧毁灭。结果那个城中人悔改了，悔改了，上帝说不毁了。他是因这个气着的，你别误会这个话啊，他是因为不毁灭而气着的。我的意思是你别因为上帝要定义毁灭学而把你气着，你觉得上帝在没有你大，这是不合理的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他总是有的。判断不了的人呢，这社会上的人呢，灭亡之子，击打福音的人，好了，跺跺脚上的尘土，对于圣约的子民牧养他，那样的人是狼，这样的是羊。那还有中间的人呢，确定不了的人，社会外边的人，教会外边的人，社会上的人，那我们能说的就是你要尽力去影响他，是吧？外部的呼召给到他，让他至少有机会听到，尽力的争夺每一个地方的制高点，无论他叫做线下的，他叫做网络的，他是出版的市场，他是个视频号，你是个抖音，你是个博客，你是个什么，其实尽量的，如果在每个地方若你有这呼召去占领到它，这就要尽力的影响。但是也要谨慎的提防，谨慎的提防，很大的可能是你影响不了它，它把你影响了，常常你孤军奋战，是吧？所以找好这个尺度，你确定一下你影响不了的话，那么你就保证一个下限，你别被影响，不卑不亢啊，尊主为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的，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教会、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天路的旅程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如今信你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 高超的判断力，有多么装备良好的教育水平，有多么自以为傲、自以为义的一个道德水准。主啊，我们得救唯独因为你自己那恩典的拣选。主啊，你预定我们在时候到了的时候就来相信，你借着这信使我们得永生。主啊，这信心也是你所赐的，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依据，这也不是我们的某种行为和功德。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伟大的救恩面前全然的降服，完全不去夸口自己任何的所作所为，只将你当得的荣耀赞美归给你。主啊，求你赐我们那欢喜的心，赐给我们那愿意相信更愿意传扬的心。愿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教会，使我们能够来服侍好你托付给我们的子民，使我们能够来在这世上来为你成为光和盐，影响他们来见证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